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在这傍晚的时候呢，我们来为你开一道门。这里的门呢，就是恩典与真理的门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你们好。
在这个大门之内呢，真是有很多的恩典，很多的真理了。盼望你能够在里面呢，能够寻找到，而且能够得到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，向你把门打开，欢迎你来在这个里面跟我们来互动。
对的，很盼望呢跟听众呢有很好的交流，有很好的互动。天成呢，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，是关于婚姻的。因为我们的新环节生命不再一样的，我发现呢连续两集都是谈到有关于夫妻啊婚姻之间的关系。
对，有一点关系的。
我想问一下，你是如何经营你美好的婚姻？到底有什么秘诀？能不能跟我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？
哇，你用这个词很好，经营啊，
经营
这个好像做生意
对
我觉得真是好像有一点这样的关系，就是你花时间花精力，你去把你的时间放在里面，而且你用心去把你的婚姻呢能够做得更好。因为我们发现呢，两个人呢可能个性啊习惯啊做事方式可能都不一样，那么在这个结婚互动当中呢，其实两个人就是一个融合，两个人就是一个很好的结合。当我们能够彼此的认识，彼此的分享，彼此的诉说，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经营。其实我们不需要很多的什么甜言蜜语，也不需要做什么很多复杂的一些东西，只是日常生活嘛。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有彼此的诉说，彼此的分享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吵架，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纷争，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呢，互动是非常重要的。
吓死我，我以为你说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打架。
那不是，而是说这是日常生活都会有的，但是呢互动互通这个是最重要的。
那倒是，我真没听到过有的夫妻说我们三四十年都没有吵过架，我真没有听到过。
我也见过有这样的，就是说他们说我们没有吵过架的，
很和睦的哈。
但实际上呢背后呢我们知道是吵过架的
就不好意思跟外
人说。所以呢对，真是磕磕绊绊的是有的。
那我想问一下，你算一算你结婚了多少年呢？到目前为止
有20多年。
20多年啊。那我希望呢你能够有另外一个20年，再一个20年，好不好？我在这里祝福你。
当然希望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人生的路呢，真是两个人就好像，一起陪伴，一起来去行走这个人生的道路。
怎么说也好，幸福的婚姻呢，也是很让人羡慕的。特别是我最近呢，看到一则新闻呢，我看到一个图片，我被它吸引，然后我就点进去看，就是一对老夫妻，他们说已经结婚了40年，而且呢他们那张照片很特别，两个人好像在吃烛光晚餐，然后前面有一个蜡烛，很浪漫的，有些花朵。记者就访问他们俩，你们到底是怎么样去经营这段婚姻呢？能够维持到40年还是那么恩爱呢？那她丈夫就说了，其实这段婚姻呢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中间也是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大的事情，小的事情，甚至一些很大的灾难也曾经经历过。唯一的秘诀呢就是放下，忍耐。他也是坦白说，他太太跟他妈妈的关系呢不是很好，有些婆媳的问题发生的，而且他妻子又经常会就觉得很委屈啊，回到家里跟丈夫发泄或者发脾气，丈夫呢也是挺无奈，有的时候也会吵架。但是真的不要随随便便说要分开，大家要努力去修复，如果真的有问题存在的话，不要去逃避，一定要去共同的面对，才能化解当中的冲突，以致到他们能够走到今天。我觉得是很不容易。而且呢我发现呢老一辈呢因为没有手机嘛，他们拍照都是要把照片晒出来的。所以呢他们家里是有很多本相册的， 偶尔呢拿出来看一下也是一种回忆嘛，想想以前甜蜜的回忆，我觉得很好。不像现代人，我们都把照片存在手机，如果有一天手机丢了，好像我丢了好几次，我的照片都不见了。我现在家里也没有什么相册之类的东西，也没有值得留念的东西。
嗯，的确这个相册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忆啊，但是我觉得在人生当中，我们不单单是靠着那个相册，也不靠手机，而是真正在人的内心当中有一种爱的表达，一种爱的流露，这就是人生当中一个最好的记忆。
嗯，对，而且在反问的后半段，他们俩一起唱了一首歌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，就是张学友的《你的名字，我的姓氏》。
嗯，没有听过。
那你真的要上网？
能不能唱一唱？
不要唱，但是我可以讲一句歌词是很好的。他说到，故事平淡，但当中有你。
嗯，
就足够了。
对，这就是生活，当中有你，你中有我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当中的经历。
嗯，真的，真实的爱情故事不会像电视剧电影那么轰轰烈烈的，只要平淡，但最后跑到最后终点，头发都白了时候，旁边那个人还在，那已经很幸福了。
嗯，的确，在人生当中，我们真是需要这样的一个陪伴，一起来往前走人生的道路啊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这个环节呢，生命不再一样，这个主题呢就是关系中的争执。
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，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。
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，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。
请收听《生命不再一样》。
亲爱的 Docity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林可辉，欢迎收听我们的新环节《生命不再一样》。没有一段婚姻或友情是未曾起过争执的。人类的历史就是一篇征战不休的战争记录，往往开始是一件不重要的小事，后来竟然升成为战争，使无数人的生命因此丧生在战场上。很不幸，许多人的婚姻也是这样的，由于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冲突，夫妻很容易让极小的误会和失望升至大灾难。他们争吵不断，像滚雪球一样，终于变成了无法收拾的地步。人类的冲突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，它是很现实又极为常见的事实。天经中就有很多人和人不和的故事，人世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冲突，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呢？天经中有很多的榜样可以提供我们真正和解的原则和方法，你知道吗？一些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外交人员，无论他们对主的信仰如何，他们所使用的正是这些原则和方法。被卖到埃及的少年人优素福的故事，就是一个饶恕和复合的最佳典范。亡命在外的伊尔孤白14年后决定返回家乡，但是必须通过他哥哥这道关。在与主争斗之后，最终为他的亏负做出了赔偿，结果获得了哥哥的接纳。布特鲁斯认清自己的前后不一以后，也甘心地接受了鲍鲁斯的批评，事情就这样解决了。当冲突即将撕裂你的时候，天经中和好的榜样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疗伤良药。这个良药呢有4个特点。第一，勇于面对得罪你的人。此时态度是关键所在，你如果谦卑温和地面对，对方也会卸下武装。你如果对他说，我重视与你的感情，真不愿看见我们就这样被拆散，一定会比你用挑衅和抗争的口气说，看吧， 都是你，要好得多。勇于面对对方，谦卑积极地解决问题，总比逃避、回避、躲避要好得多。第二，勇于认错。我没做错呀，这句话也许是对的，但并不表示它绝对正确。一次，一位姊妹因一点小事和丈夫争吵起来，她觉得丈夫简直是不可理喻、无可救药，而且她也确实没有做错什么。之后，她向教会小组的姊妹们诉苦，一位组员提醒她：“是不是你的丈夫很少有其他的朋友？也许你就是他唯一的朋友、知己，他才这么和你说话的呢？”那姊妹想想也是啊，丈夫自幼性格孤僻，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，再加上丈夫失业了，家庭的弟兄姊妹也很少来往，又都没有信主。当姊妹愿意用体谅的心去想丈夫后，她决定向丈夫认错。于是当晚，她在吃饭前盛了一碗精心烹制的鸡汤，端到丈夫的面前，温柔地说：“尔萨爱你，别生气了。”姊妹一反常态的表现，让原本可能造成的战争因勇于认错的美好胸怀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天经箴言10:12说：“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”亲爱的多斯提，每一对夫妻都是主精心的搭配，你如果能从主的角度欣赏主为你创造的美好的另一半，勇于面对冲突，勇于面对你们夫妻关系上的一些问题，那么你必然能够体会到婚姻彼此相爱的乐趣。亲爱的多斯提，良药的另外两个特点我们下次再和你分享，再见喽。
存心存意爱我们的家。其实今天早上呢，我们的主任呢，他问了我一个问题，
我很
想跟大家分享。
哦，
他问我跟我爸的关系。
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？
因为他可能知道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不是很好，
但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啊，怎么会突然间问这个？
他就问我，你有没有赞赏过你的父亲？
哦，这个问题就很特别哦。
你有没有赞赏过他某些优点呢？那结果我就说他的缺点已经盖过他所有的优点，我讲了这句话。
哦，结果主任怎么回答？
无语呢。他就说，人就是很擅长找到别人的缺点，但是永远找不到其他人的优点。
啊，我也听过另外一个节目讲到说这个夫妻之间有问题，然后讲到说这个太太总是讲先生的不好不好不好，但然后就说你有没有一点是好的呢？他说没有。然后呢其实呢，人只是看到那个不好的地方，缺点，以至于他那个放大放大放大到一个很大的度时候呢，就看不到他的优点了。
嗯，所以
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对你的父亲也这样看呢？
也是中间发生一些摩擦了，当然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完完全全的解释，但我觉得上主不会喜欢我这样做的，我很清楚的知道，因为他要就像刚刚那首诗歌，他要我们爱自己的家。
的确，这个爱呢，我觉得是不容易的。这个爱呢，不是说你对我好，或者你很多优点我才爱你，而是说这个人就是不完全的，很多缺点，甚至是说看不到什么优点的，你能不能爱他呢？甚至他伤害了你，得罪了你，你是不是爱他呢？我觉得这个爱呢，真是不容易的，特别是以家人。
对，没错，特别是最亲密的家人，如果是同事或者不太相处的朋友，我觉得那个包容性可能比家人的包容性更加的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解释不到那个原因。
你认为工作的地方反而包容性更大？
真的？
但是我觉得是相反的哦。你比如说，我同事顶多我就不理你喽，我换一个地方，换一个地方工作喽。但是你家里你不能说我躲开这个地方，我不在这，
因为我躲不了，所以我的情绪更加的激动嘛。
所以对，我发现的确是这样，在家人之间呢，这个忍耐度是极低的，就是讲一讲呢可能就嘣就点着了。
可能外面的人觉得啊，天成你的性格很好啊，很会包容人，但你的家人可能说他才不是呢。
对，
我乱说的，我假设哈，他才不是呢，在家里很经常发脾气的。
的确是这样的，你在同事之间呢，可能特别是对你的那个上级啊，你可能就是什么都好啊，不错呀，
变成 yes man。
对，但是呢你在回到家里面就完全
就变成 no man。 对，什么都说不好不好不好。
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爱呢的确是不容易，讲得很容易啊，所以我们真是需要有一种从主而来的这种爱呢，让我们去学习怎么样去爱。
还是那句多啊吧，求神给你足够的爱去爱你的家人，去包容。有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也有犯错，家人也是无条件的包容我们呐。所以真的要学会爱人，学会放下心中的仇恨，学会原谅。
这个原谅呢，我们是要学习这个饶恕他70个7啊，这是我们不断的要学习的。那而且呢，给我们一种盼望，就是将来呢，我们到了新天新地呢，我们在主的面前呢，是一种真正的荣耀的敬拜。在那个时候呢，就没有一切的什么烦恼啊、忧愁啊、罪恶啊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在尹之乐诵读启示录的当中呢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有一个意象，就是将来天上的敬拜是什么样的。我们一起来听启示录第7章的诵读。
启示录，天经尹之乐最后一卷书，主要是对未来的预警，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，并描述最后审判，表明尔撒的再来。尹之乐，启示录第7章。这事以后，我看见四位天仙站在地的四极，掌握着地上四面的风，不使风吹在地上、海上和任何树上。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仙从日出之地上来，拿着永活真主的印，向那四位得到权力能够伤害地和海的天仙大声呼喊说，你们不要伤害地、海和树木，等我们先在真主仆人们的额上盖上了印。我听见被盖印的人的数目，以色列子孙各部落中被盖印的共有144,000人，耶胡达部落中被盖印的12,000人，流本部落中12,000人，加德部落中12,000人，亚舍部落中12,000人，拿弗他利部落中12,000人，马拿西部落中12,000人，西缅部落中12,000人，利未部落中12,000人，以撒迦部落中12,000人，西布伦部落中12,000人，优素福部落中12,000人，本雅敏部落中12,000人， 这些事以后，我观看见有一大群人，没有人能数得过来，是从各邦国、各部落、各民族、各语言来的。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羊羔面前，身穿白袍，手里拿着棕树枝。他们大声呼喊说，愿救恩归于那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真主，也归于羊羔。所有的天仙都站在宝座、长者们和四个活物的周围，他们在宝座前脸伏在地上敬拜真主，说，阿敏，愿赞颂、荣耀、智慧、知感、尊贵、全能、力量都归于我们的真主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敏。有一位长者问我，这些身穿白袍的是谁？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对他说，我的主人啊，你是知道的。他告诉我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他们用羊羔的血把自己的衣袍洗洁白了，因此他们可以在真主的宝座前，并且日夜在他的殿里侍奉他。那坐在宝座上的要展开帐幕庇荫他们，他们将不再饿，也不再渴，太阳和一切炎热也不会伤害他们，因为在宝座之间的羊羔要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里，真主也要擦去他们的一切眼泪。
使者叶哈雅，这位为曼西哈受苦最长久的人，把所见的异象和其中所包含的警告和鼓励写在了启示录当中，也宣告了主的公义。
黑夜将过去，未来不再迟疑，牵起我的手，你给我勇气，
曙光渐显明，点亮前方路，我展翅高飞，你给我信心。只要相信，相信就有奇迹，挥动星星的翅膀，随着梦想起飞。
相信有爱就有奇迹，轻言放弃，只要打开眼睛，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，虽然逆着风，你给我勇气，飞往那佳美之地。去
未来不再迟疑，
牵起我的手，你给我勇气，曙光渐显明，点亮前方路，我展翅高飞，你给我信心。
只要相信，相信就有奇迹，挥动星星的翅膀，随着梦想起飞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，不轻言放弃，只要打开眼睛，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，虽然你
相信有爱就是奇迹啊，这首歌呢能够带出这个爱的主题啊。的确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有奇迹，就是我们可能做不到，但是这个爱能够给我们奇迹。
嗯，也是因为这种奇迹我跟你才会接触信仰吧。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上主给我们的奇迹，那也是充满着爱的，也盼望呢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一份爱呢传给我们亲爱的家人。无论你跟你家人现在的关系是如何，你可能跟你家人的关系像小燕一样就有点问题，有点摩擦，但是愿意我们都靠着上主而来的那份爱，让家庭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和睦。
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啊，就是我们要用一个正面的眼光来看待人，不能从这个负面，总是这个人的缺点，这个人的不好，这个人的怎么做错了，而是从这个人的生命当中他也有优点，也有好的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所以当我们去看到这个优点的时候呢，学习去赞赏他，去夸他，这样的这个人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才有一个正确的看待。
嗯，特别是夫妻关系，有的人说你的丈夫就是你生命中最亲密的人，你的妻子也是你生命中最亲密的人，两个人到底该如何去经营一段婚姻呢？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特别我作为一个单身的女士，我也许不太明白当中的困难，可能我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我觉得啊，你们应该好好相处啊，应该和睦啊，但中间我相信真的有很多问题呢，是外人不完全清楚的明白的。
嗯，的确是不容易啊，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听的这个启示录啊，里面讲到一个天上的敬拜，那个敬拜呢是一个共同来到我们主的面前，放下一切的。当我们共同敬拜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从主那里经历到那种超人的恩典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有爱呢，能够彼此的互动。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敬拜的心，有一个仰望主的心，我们就能够学习爱。
嗯，学习一下夫妻俩一同去敬拜我们的上主。今天的两位主持人想给大家分享两节经文，是来自天津宰普尔传道书4:9-10，这里说到，二人胜过一人，因为他们一起的劳碌有美好的酬报。如果一人跌倒，另一个可以把他的同伴扶起来，但孤身一人跌倒，没有别人把他扶起，他就悲惨了。
嗯，在人生当中我们真需要能够有陪伴啊，这种爱的陪伴呢真是我们是非常珍贵的。所以呢在你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困难，一些挑战，不要怕，只要你能够有爱的同伴，无论夫妻，无论你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，我们共同的以爱来扶持，更是我们需要有主从天上给我们这种爱，能够以正面的心态来彼此的相爱。
嗯，没错。那么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恩典与真理》的节目，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，欢迎你明天同样的时间收听《恩典与真理》的节目。
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《恩典与真理》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